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温和的开场啊，对于我们夫妻之间处理冲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往往呢以温和的开场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束。
是的，那其实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呢，头三分钟已经大约可以看出来整个这个事情是否能拿到你们双方都能够很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啊。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原本可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呢是看似很小，那我们的态度要好可能已经解决了，所以态度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就是柔和的开场就是等于一个好的态度开始嘛。
对，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是要跟大家详细来分享分享有哪些具体的建议能够让我们和配偶之间以温和的方式开始讨论开始聊天呢。
因为这太重要，上一次也分享了，我这个人呢倒不是常常会热战的人，但是我会很愤怒的沉默。然后呢这愤怒的沉默呢日积月累啊，就变成了很多问题没法去解决，就是连开场都没有，因为我是选择不说话的那个人嘛，所以连开场都是负的。那为什么要学习呢？是我发现了，上次我们也分享，有一些技能不是我不会，是我不情愿用。也就是说我知道我需要温和的开始，但是我的情绪吧一来的时候呢我就用不出来了，它会障碍我这个行动力，我的舌头不听话呀，态度也不听话呀，头脑的知识用不出来呀。那为什么要学习这一课呢？就是在我们的情绪被挑动的时候，因为可能对方他确实是用批评或者是苛责的语气开场的，那我作为另外一半的话我该怎么回应，并且如果对方是持续的说了一些话是我不爱听的，那我又怎么能够持续的保持我的态度呢？那对我来说这堂学习就很重要了。在我们不能够完全使用出我们行动力的时候，这些原则强化在我们头脑当中的时候，任何一条跳出来都会在当下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还是要努力学习的。
对，那这些具体的建议爱情团队给了我们哪些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看啊。第一条呢就是可以抱怨但不能责备啊。假设你非常生气，因为配偶呢不顾你的反对呢坚决要买一条狗，然后呢你的配偶可能会说，买了狗之后啊，后续的处理狗的粪便这些事儿啊我会都包的，你放心吧。但是买完狗之后你会发现对方并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如果说我们是正常的抱怨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后院到处都是粪便，我们商量过由你来清理狗的大便，我呀现在真的是烦透了。这是正常的抱怨。但是变成了责备呢，可能会这么说，嘿，后院到处都是粪便，全是你的错，我就知道你对这个狗不负责任的，从一开始我就不该信任你。你看，
哇，
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责备就出来了。
这是响当当的责备啊。如果我们这样说着，但是呢手上还是把院子帮他清理了，可是活也白干了，受累还没落好，然后配偶可能听到的全是责备，也不记得其实你已经帮他清理了狗的粪便啊。这是个小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最好的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哈，抱怨但不责备。然后呢请他去清理狗狗的大便，然后你可以帮忙一起，这是比较合理的好的方案啊。
对， 这里的抱怨和责备呢，大家如果仔细体会的话，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抱怨呢，是针对发生的这件冲突这件事儿，说出你心里的难受啊、生气啊，就说出你的感受。责备呢，那就是指责到对方做得不好啊，对方人格怎么样啊，对方怎么不尊重你啊，这个是责备。
嗯，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哈，不要上升到去攻击配偶的人格或他的品格，我们就是就事儿论事儿，而且表达我自己的情绪啊，我所有的感受都是可以直接表达出来的。
对，那与第一条相类似的呢，爱情团队给我们总结的第二条温和开场的具体建议是，说话的时候啊，我们要多说以我开头的句子，而不要经常说以你开头的句子。
嗯，哇，这个还是要操练的，不容易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以我开头就是在陈述我们的感受嘛，但是以你开头的时候呢，经常会陷入到指责对方的过程中。
对，
所以说呢，我们是要陈述我们的感受，而不是指着配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讨论呢往往就非常容易成功。
嗯，用我开头的句子会温柔很多很多。
嗯，
比如说哈，如果用你开头，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挺容易说出来的哈。
对，
你可以改成我会很欣慰你能够听我说话。
嗯，还有呢，如果说你感受到对方不关心你的时候，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配偶说你根本就不关心我，这个就是有一种指责了。但是如果我们改成以我开头的呢，来陈述我们的感受呢，我们可能要这么说会好一些，我觉得我被忽视了。
嗯，还有呢，就是关于金钱了，如果你觉得配偶真的花钱太如流水般了，你可能会用一点点带着批评性的语气哈，跟对方说你根本不在乎钱，虽然你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但你完全可以换成我来开头的，告诉他亲爱的，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存很多钱。
嗯，
同样是表达，但是后者就温和很多了。
对，那第三条温和开场的具体的建议是，只描述事实，不做评价判断。
嗯，这个其实挺难的。
嗯，
作为妻子啊，我是挺难的，有时候我不顾事实就直接判断，经常是判断语言先出去，其实也是一个训练，其实神也是在训练我。跟身边的人讲话的时候，特别是跟我的配偶讲话的时候，我要用他能听明白的语言，所以其实不单单只是描述事实，还是要用对方的思维来陈述事实，才能够更好的增加沟通。我想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去练习，并且真的管用的。特别我觉得作为男生，很多的时候是比较看重事实的。
就是我们不要责备和谴责我们的配偶，只要先把我们看到的描述出来就行。你要把事儿这个冲突清楚地表达出来，不要过度地去判断我们的配偶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啊，或是做得不到的地方。
对，他也举了个小例子，我觉得挺对的。你不要跟你的配偶讲，你怎么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呢？
嗯，
你从来都不照顾孩子呢？
嗯，
要换成说，唉，今天好累呀，我怎么看起来都是唯一一个在围着孩子转的人呢？
嗯，这件事儿如果发生在我们家呢，那我太太可能会说，咱们家这个儿子精力那么旺盛，那么活泼，我全身的精力都投放在他的身上，有的时候我都照顾不过来。
也是很温和很好的开场啊，非常棒的开场啊。因为我们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呢，都要很小心用词，我们描述事实就等于避免了让配偶产生被攻击被批评的感觉。
对，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提醒啊。
嗯，
那第四点以温和开场的具体建议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确地表达我们的观点。
嗯，
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期望我们的配偶能够看透我们的心思，你要把你直接想要对方为你做的直接说出来。比如说发现呢家里啊弄得一团糟，不要说你看你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怎么就不知道收拾收拾呢？
嗯，
啊，可以给对方具体的建议。如果我们这么说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你能够把留在桌子上的东西清理干净，我会很感激的。 或者是你说如果你能够把桌子上的碗剪掉并帮我刷一下，我会非常非常开心。把具体的要让对方做什么告诉对方，如果你指一个大范围的很乱，家里很乱，对方都不知道乱在哪儿，他可能听不懂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是在无理的指责他。
嗯，真的是这样的。我走过很多这方面的弯路，没有这个智慧啊。因为我觉得是一样的事儿，你怎么听不懂呢？
或者是你怎么就看不到呢？
对呀，我们不要抱怨，不批评的时候，直白的表达我们的需要和请他帮忙要做的事情，反而他挺容易去做了，我们也就落得轻松啊。
对，因为男人的眼中呢，很多的时候家务活啊，看在眼里的时候呢，不如我们的妻子啊那么明确，那么具体。很多的时候妻子认为可能是一些物品没摆放好啊，可能家里很凌乱，但是对于丈夫可能他看不到这个，所以说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能让我们的先生啊很好的去完成。
嗯，比如说他工作特别忙，你可能会抱怨你太忙了，你总是忽视我，听来听去你其实心中是想说他能不能少加点班来接我一起回家，或者是偶尔周末你刻意跟我一对一有点时间嘛，我们在家里看个电影也好啊，一堆的潜台词在心里头琢磨哈，但对方不懂啊，他看不透我们的心思，还不如你痛痛快快的告诉他，你可不可以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接我下班呢？你可不可以有一次咱们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起看一点综艺节目啊，一起看一点什么我们共同可以享受的时光啊，一两次就好啊，就这些直白的观点要直接告诉对方。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
那第五条建议呢，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有礼貌。
我已经感受到了，因为他举的例子当中有很多感谢词，我会很感激，我会很高兴，我会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学习，礼貌是不会吃亏的。
对，大家觉得老不老妻了啊，或者是夫妻之间本身关系这么亲密了，说话还用这么有礼貌吗？其实不是的，越是夫妻间，如果学会经常用这些礼貌用语的话，会让你啊，在对方的眼里觉得是非常的温柔，是非常体贴的，非常绅士的。
嗯，是的，而且我们上一次不提到了吗？我们现在可以重复一下，你要把你的配偶当成是很尊贵的客人看待。那如果客人来我们家做客，我们肯定是会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主人嘛。
对，如果你不习惯说请啊，我不胜感激啊，这样比较正式场合说的这些礼貌用语呢，那你也可以说帮我一下好吗？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好吗？帮我拿一个碗好吗？帮我拿一双筷子好吗？就是你这个帮一出来的时候，对方就觉得哦，我要帮你做这件事儿，他就没有觉得你是在指责他，要求他。
对，或者可不可以诸如此类的哈。我觉得夫妻双方可以找到你们之间自己的一些特殊用语，可以用在你们亲密关系里面的用词，那可能是一个昵称，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或者一个手势，一个肢体语言，也是可以表达礼貌的。
对，当对方满足了你的要求之后，你别忘了说一句谢谢。
是。
那第六个建议就是要学会赞赏，这也是我们之前对应的一个法则，要学会建立我们的赞赏赞美的系统，要会学习去经常的表扬夸赞对方。
是，我们可能容易夸孩子，呵呵，但是夸配偶确实不太容易。有的时候会觉得他拿了大奖，我们可能赞一下，但是他可能只是帮你开门了，帮你扶了一下要撒的东西，这些小动作可能我们就会忽略，觉得他都应该。可实际上我们生活中的小小的一个举动，一个任何一个小小的事情哈，都值得好好的谢谢和感谢，还有赞赏对方一下。
对。第七个建议呢，就是不要闷声不响，我们不能够在心里憋了很长时间才把问题提出来，不然呢，这个问题呢憋在我们心里会不断的升级的。这个就像圣经里说的，有了愤怒呢，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及时的把我们的感受说出来，要让对方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说出来憋在心里，对方一直还觉得我们没事呢，但是当我们说出来之后呢，对方才知道，哦，我说了一句话，做了这件事儿，让你受伤了，他可能下次就会有所改进。
我是典型的闷声不响型，我还在学习和改进中。我可以保证，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沟通方式，所以一定要记得，不要闷声不响，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的话语句句如金子般。
对。那么我们下面呢，给大家实际的两个例子啊，也是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建议，我们会以一个苛刻开始作为开场呢，大家来看到矛盾冲突的演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以一个温和开始的方式，让大家看看这个冲突如何被逐渐的化解掉的。
嗯，
苛刻的开始呢，先是妻子开始说道。
妻子说，又到了一个周末了，我再一次把我的空闲时间花在给你收拾乱摊子上。理查德，你的毛病是……
然后当丈夫听到妻子指责他有这么多的坏习惯坏毛病的时候呢，丈夫就开始回应了啊，又来了，你有毛病理查德，你有毛病理查德，其实我一点毛病也没有。
妻子这个时候就回击说，那为什么我总要告诉你该做什么呢？没关系啦，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是不是因着忙着打游戏而什么都没注意到呢？成天只会打游戏。
妻子这个时候的鄙视情绪已经出来了啊。然后丈夫又回应道，你知道的，我讨厌打扫卫生，我也知道你会去做，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妻子这个时候不依不饶地说，这话我早已经听过多少遍了。
然后丈夫继续说道，好吧，实际上我在想我们可以去度假的，这岂不是很美妙吗？丈夫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吵了，咱们再找一个能够做得开心的事儿一起去做。实际上丈夫已经启动了感情修复尝试了。
嗯， 他想换个话题嘛，不要再说这个事儿了。但妻子不依不饶，妻子说：“算了吧，我们请得起清洁工吗？更别说去度假了。”
嗯，两个人就这样的喋喋不休的吵下去。那咱们换一个方式来看看啊，把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以温和开场，具体的建议用到同样的这个讨论过程中，我们来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嗯，妻子这时候说啊，这房子乱得不像话了，我们今晚一起来收拾它。要我一个人周末做所有的家务活呢，这真的让我心里很烦，快点过来帮帮我吧，也许你可以帮忙清扫地板。
嗯，妻子在陈述这件事时，就是邀请丈夫一起跟她来收拾房间，并且已经明确的让丈夫帮她清理地板。然后丈夫听到之后说道：“好的，尽管我讨厌打扫房间，但是我猜用吸尘器清扫地板可能是做家务活里面最好干的活了。”
嗯，妻子这时候说：“哇，这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谢谢你。”
嗯，妻子赞赏了丈夫啊，也用了谢谢你作为有礼貌的结束。丈夫听到之后呢说道：“干完活我们应该给自己一点奖励，咱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妻子这时候非常愉悦地回答丈夫：“好啊。”
嗯，同样是妻子要求丈夫跟她一起做家务，用了一个温和的开场，用了明确的观点让丈夫做什么，又用了礼貌用语，又用了赞赏丈夫，最后丈夫呢心甘情愿地跟着一起做了，并且丈夫呢还说了一个另外的小惊喜，两个人去共进晚餐，真的是太好了。
嗯，甜甜蜜蜜的哈，温和的开始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好的美好的结局。那我相信这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例子哈，啊，诚然发现哈，这个妻子的智慧带来了什么。而且我觉得嗯，赞赏对方啊，嗯，有礼貌的表达谢意啊，这些不单单只是在亲密关系跟配偶之间哈，我相信妻子哈，她这样子温和的赞赏的，有礼貌的，养成了这样的沟通习惯，他与其他人沟通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际关系。相信他不只是在家中，他在其他的朋友啊、同事面前，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建立良好关系的人。我想这些好的方式，应该是人的品格当中值得去好好操练的。
对，其实我们生活中啊，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啊，就是当我们以温和的方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配偶也许不会一下子就变得亲切起来。
嗯，
他可能仍然还会像以前那样啊，对我们有批评，甚至也会对我们温和的开场啊做出负面的回应。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心里要长存盼望，我们不要放弃，也不要掉进这个陷阱里，我们把冲突扩大。相信呢，我们的盼望，我们所做的这个坚持，我们的神一定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合他心意的这些事情，一定会慢慢的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在我们夫妻间的沟通方式上发生改变，结出美好的果子。
嗯，这个呢，我一定要给听众朋友一丝鼓励啊，因为我知道，如果你是那个愿意温和开场，但是呢，你偏巧跟一个真的很负面开口就批评指责的人呢长期生活在一起，本性难移啊，可能他在原来的家庭里，原来的经历里边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个性，动不动就是上纲上线的，可能说话就是、嗯、如果是妻子可能是指责性鄙视性很强的，他一时难改。那作为配偶，我们愿意用温和开始这一方呢，确实比较难，因为你很想长久坚持，但你很难做到。可是我为什么要鼓励能够做出温柔开始这一方呢？真的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常常操练自己，我们先不管配偶，我们把自己这一部分先做好，不论是妻子或者丈夫，我们愿意先用温和并且持久的以温和方式来完成对话呢，你保证了，这个我觉得是一定立竿见影的，你已经保证了你们的问题不会扩大。
对，
要知道如果你没有继续用温和这样的状态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啊，所以对方即便他从来没有变，可能10年、20年，他还是那个样子。可因为你的温和，你已经确保了你们这个关系没有恶化，这已经是立竿见影了。
对，就如孟衍说的，只要我们先做到，至少就不会让我们的冲突继续的扩大。久而久之，我们的温和，圣灵带着我们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
所以我们先把这第一个温柔的果子送给我们的神，也用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多么好呀。
是，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去计算人的恶，不喜欢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